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上午的时光聚集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来保守、坚固、赐福，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使我们在思念的当中从你话语的得着、领受、得光照、得引领。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到第七章的后面的部分，那我们很快的再把它第七章的后面的这几节，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七章呢，第七章，当所罗门王讲到第七章，讲到说，当人在世上追寻的时候，那么呢，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有一个智慧在当中？那不要忘了第五章的结束里面，他提到他所看到人生当中为善为美的事，就是神在人赐给人一生的日子里面，一个人可以劳碌享受从神而来的好处这是神给人的份也是在当中自己可以在劳碌中喜乐，这是神的恩赐那这样子他的心在当中欢喜。所以当我们传道书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要我们做一个敬畏神守本分，敬畏神守本分，那么在当中的人，那敬畏神呢前面我们已经提了，所罗门王没有提到任何死后的审判的问题，没有如果说我们要先 有这样的观念，如果我们今天是因为怕死后有审判这样的惧怕而来过日子的话，而来敬畏神的话，那就失去了神要我们敬畏他的本意。就好像今天你跟孩子说你不能做不好的事情你要做好的事你要做一个怎样怎样的一个好品性的孩子，那我们不希望孩子是因为怕被处罚而去做那些如果他一直是怕被处罚而不敢做这些不好的事，虽然他没有做，可是这不是我们要的，因为这样子但不是他的生命的本质就好像把一只狗，那么呢用链子链着它就不会乱跑，那我们就觉得它这样子没事很好，对不对？可是我们不希望是这样，我们希望它没有链子拴着它不会乱跑，它知道在哪一个范围里面行动。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种生命，是能够在当中不会去做那些不好，反而会活出好。同样的，上帝要我们敬畏他，不是因为他要惩罚我们，不是因为他要审判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面对这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就说你信耶稣可以得永生，不信会下火湖。耶稣不这样讲，知道吗？虽然这是事实但这不构成人来信耶稣，因为这样来信耶稣只是怕，所以这样子对上帝如果要的是一群怕他的人，他就用他的大能力一直彰显，人就一直怕了，人就一直怕，对不对你看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最后还是怕以色列人只要看上帝发怒了，他们还是怕可是怕完了以后呢，怕完了以后生命没有改变，还是一样做坏。所以我们讲敬畏神一个非常要紧的不是因为我们怕上帝的惩罚，怕上帝的审判，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敬畏神所以所罗门王从头一直写到这里要我们敬畏神，都不会去谈这个部分所以这是我们在观念上要弄对的。我们敬畏神是什么？前面讲的，因为看见神创造万有的那一个定时定期那么神创造的那个永恒性，跟神创造的大能，跟神摆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永远的意识那么这一切让我们产生对上帝的一个敬畏。再来，上帝要人敬畏他之后，不是让人过一个胆战心惊的生活，我刚才讲的 上帝要人因为信而敬畏，信他而敬畏，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我这一生的日子啊，都是上帝赐给我，这是一种信心。我一生的日子或长或短，上帝赐给我的；我一生的遭遇，上帝赐给我的；我一生拥有的，上帝赐给我的。这是很不容易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一个互相比较的世界当中，所以人呢，当人看到自己在看别人，我们就比较了。为什么他长得比我漂亮啊？为什么他比我聪明啊？为什么他考试比我好？所以我们人就会在当中就会做这种比较，自己做比较，别人看我们也做比较。所以当这些比较，我们就很难想在当中享受神所赐的，会这样子很难享受。因为我们在比较里面，我们就会觉得好跟不好，多跟少，多跟少。所以圣经一个很要紧的，所罗门王在这里讲很要紧的敬畏神，是因为我们信得过神。那再个第二个告诉我们要知足守本分，是因为我们信得过神，我们信得过的神，信得过神，所以我们知足守本分。上帝，你让我有这样的聪明，我接受他。你让我有这样的财富，我接受他。你让我长着这样，我接受他。你让我的遭遇是这样，我接受他。接受不是消极的，好像无奈，不是，是要享受，享受才能知足。所以第五章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信得过神，我们敬畏神。如果我们信得过神，我们在当中我们会能够知足，那我们会享受，那我们会守本分。那第六章呢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敬畏神，信得过神，你可以得而享受，得到而享受。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如果你得而不享，那就是人生就很辛苦了。得而不享，得到你却没有享受。所以第六章就讲，上帝赐给人智财丰富尊荣，第二节，可是你不能享受，神让别人拿去享受，那这样子是非常大的祸患。然后再来，如果你生了100个儿子，如果你活千年再活千年对不对？那人都觉得你名声很好，但你不能享受，那你活那么久有什么用？你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你那么好的名声有什么用？如果你不能享受，得而不能享受是一种祸患，是一种虚空。所以第六章就一直在讲人生的难处就是得而不能享，享而不知足，享而不知足你有享受但你不知足还要记得，所有的不知足等等，很多都是因为什么？比较来的，因为比较来的。所以我们许多时候看到一些落后国家，像北韩我们看着说哎呀好可怜哦，吃这些东西，对不对？可是对他们来讲会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吃这样啊，对不对？ 别人都吃半碗饭，我可以吃一碗，我就觉得怎样，很开心啊你知道人是这样子那如果没有比较，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不觉得怎样啊，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啊，对不对大家都是穿制服啊，所以没有变虎啊，所以大家都一样啊没有比较嘛所以再来第七章就继续告诉我们人生啊，人在一生当中要有一种分辨的智慧，能够思想这一个结局。一个人为什么对上帝所赐的不能享得而享受得而享受，不能享受而知足为什么不敬畏上帝？其实人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很重要一个智慧。那么智慧在哪里？ 智慧在哪里？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智慧常常要去面对死亡的时候才得，或者才想到才知道。所以上次我们 就提到，那么呢，在我们这个中国人讲法常常讲提醒人不要不见棺材不流泪，对不对？这就是看到结局的一个智慧。然后他就提到，人总要去智慧，然而人的智慧却那么容易被败坏。人当然知道要智慧，人也思想很多要有智慧，人也去寻求智慧，但是接下来他告诉我们智慧却是很容易被败坏的。为什么？因为你有权力的，你就会用你的权力，你的智慧就败坏了，你的智慧就败坏了。你掌握实权，那么别人来贿赂你，你抵挡不住，你就没有智慧了。你掌握职权，你用你的权势去压人，你就没有智慧了，就没有智慧。甚至你认为你这样做是很有智慧，对不对？但是你这样做却出于你的权势的时候，就没有智慧。你想想看，你觉得说，你对你的孩子说，我这样爸爸这样做才是对的，爸爸给你的建议才是对的，对不对？本来你这样做、这样想、这样建议是很有智慧的，但你用强势去的时候就怎样？就不一定有智慧了，就不一定有智慧，因为你得不到你要的结果了。孩子听你，可能满肚子火，可能这样想，可能那样想，对不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智慧很容易被破坏，很容易被破坏。所以人呢，要去思想，要去思想什么样才是能够守住那个智慧，守住那个智慧。那人为什么智慧常常不容易守得住？因为我们人呢的忍耐的心是有限的，忍耐的心是有限的。人容易急躁，人容易急躁，人一急躁，我们就会做出一些什么没有智慧的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容易急躁，所以我们的容易没有智慧，忍耐的心有限。第二个，我们为什么会没有智慧？因为我们成就太好太高了，每一次都是我们对，我们会没有智慧，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骄傲了，我们骄傲了，骄傲的人被自己蒙蔽我们就被自己蒙蔽。再来，我们为什么智慧那么不容易守？因为我们常常被过去的经历所影响，我们会被过去的经历所影响。我不知道经历不好但经历会影响我们所以经历不是不好，但经历会框住我们，会框住我们因为我们有经历嘛，所以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照着我们所习惯的去做，对不对？但是做当有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没看到。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怎样，如果我们能够在当中在当中去思想。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人要能够在当中成为一个自己能够在当中能够省察而且拿捏的稳妥的人拿捏的非常稳妥的人。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这是我们上次提的，对不对？就是你觉得很有自信，我这样做是对的，他说不要行义过分，行义过分你就太有自信了，对不对？你守得太有自信了，那么你会自成智慧。那么何必自取败亡？十七节说不要行恶过分， 你自律也不要过分，知道吗？自律过分会变成什么？顽固，变成很苛责，知道吗？别人很难跟你相处，别人很难跟你相处，所以这些都是讲一个人啊，在当中你碰到的事情，在抉择的时候，要记得，你在这两样的事情，世界上你都会碰到，都会碰到，你的拿捏在哪里？什么时候是驯良像鸽子？什么时候是灵巧像蛇，知道吗？反过来不好哦。该驯良的时候你灵巧啊，这不行了，对不对？该温驯的时候啊，你就像蛇一样，那不行。所以他说，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知道吗？你都不会从这两个极端当中被框住。你要敬畏神，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有一位在上面统管万有的神，你知道有一位在当中赐一切的神，所以你碰到的事情，你会在当中知道有一个在你的上面，你不会怎样，你不会自己当成一切的主宰，你不会自己当成一切的主宰，因为你敬畏神。好，所以接下来第十九节，在我们上次提的所罗门王在这里讲的敬畏是什么，所以又回到我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敬畏不是因为怕将来的审判，不是因为怕落到火湖里面，记得这件事情啊。如果上帝不是用这个来叫人敬畏，所罗门也不是讲这个来叫人敬畏，前面讲叫人敬畏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所做的一切有定时有定期，神叫我们敬畏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使运行万物，使一切成为美好，也知道虽然我们人生是短暂有限，但是在当中神却使我们去体会体会，然后也在当中去想想思念那永远的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边又告诉我们前面讲的上帝要我们能够守本分知足。那接下来就讲到知足守本分知足是什么，你得到的要能享受享受要能知足这非常要紧的话非常要紧的话但不要忘了我们都知道人都喜欢增进比较纷争所以我们得就跟人比，享受就跟人比，所以就很难什么知足知足。那接下来这一段话就讲到那人要怎样，要有智慧，有智慧要能够做分辨，那么知道智慧要守住智慧非常不容易，要知道要知道事情的结局才是一个最终点，所以要去思想，人也要去思到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不要强求，知道吗？不要强求然后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拿捏的分寸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在不懂的情境里面我们也要拿捏的合宜，那这一切都本于什么？本于我们敬畏神，本于我们敬畏神因为你相信有一个神在统管，所以我们就接受自己能做的有限接受自己的能力有限，接受自己聪明智慧有限，接受自己所能付出的摆上的能改变的都有限所以我们要能够敬畏神然后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那么人容易怎样？他说十九节，智慧使智慧的人，使有智慧的人比十个官长更有能力。这里讲能力呢，是说十个官长是他官长是有权势，有权势。所以如果你有智慧，你可以胜过十个权势，知道吧？所以他这里是讲到智慧比权势要紧。所以你如果用权势去压人、去管人等等，别人可能会听你 因为在当下他没办法，但这种听啊，不是真心的听，这种福也不是真心的福，这样了解哈，因为这不是，因为你的权势很大，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是因为你喊着说再不听话要打你了，好啊，他就听了，啊，这种听啊不理想，知道吧？哦，因为当你没看到的时候，他就不听了，当你不生气了他就不听了，所以很多做父母的就会觉得说每天都很累，因为为什么每天很累，因为你不生气好像家里就怎样就乱糟糟的，那你当然就很累啊。所以这要记得，智慧比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所以要的是智慧，要的是智慧。然而他这里讲，你要记得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二十节。但人要面对一个，虽然我们需要智慧，但是呢 你光靠智慧吗？也实在很难。为什么？因为人不是都是一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知道吗？人还是什么？人还是会犯罪，人还是会这样做啊。原因很简单，因为犯罪很快可以满足我们要的，很快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好，所以他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二十二节，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然后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对比。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那他就要提醒了，不竟然是这样，即便你当下是对的，但你不会一直都是对的。记得，你不会一直都是对的。所以，如果别人有说话得罪你的，你一直放在心上，意思你就会把它怎样说出来。当你把它放在心上或者说出来，总归你的仆人会知道，知道吗？为什么你的仆人会知道？因为他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当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啊，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慢慢长大以后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啊，这个亲戚来啊，妈妈会怎样？那个亲戚来啊，妈妈会怎样？对不对？啊，妈妈有没有说？通常没说，表面都一样，对不对？可是孩子知不知道？知道。那他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嘴巴没讲，可是我们的肢体语言在讲，知道吗？我们的身体会说话，了解吗？那孩子看到的跟听到的，他相信哪一个？你相信哪一个？看到的，你知道吗？人是相信看到的，胜过于听到的。所以他这里就提了，人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要不然你会把它显露出来，显露出来以后你的仆人会咒诅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说出来的，你就告诉你仆人你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对不对？那你的仆人就用你认为的好的跟对的来怎样来核定你这个人，来评量你这个人。当他觉得哎，你也是一样，那你就被说了，知道吗？然后你心里也知道你自己也曾咒诅别人，你在什么地方咒诅别人？暗地里。所以你在暗地里讲别人，同样的别人也会在暗地里怎样讲你，而且他用的是仆人。仆人是什么？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看着你的人，在你权势底下的人。所以我们也知道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很多意见，因为到青少年以后他就开始看父母的样子，然后他就很有意见，他就很有意见。 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告诉他明确的对跟什么错，但是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们虽然嘴巴讲的是对跟错，可是我们在行事为人呢，我们都因为环境而影响，对不对？我们都受环境影响，那青少年会有一个时期是很不能接受的。青少年一开始的时候是明显的是非分明的，是非分明，他要慢慢长大以后才会把那个棱角给什么磨掉，所以这就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他一直看，一直看，看着看着，所以同样的这一段话就讲的，人所说的一切话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的常态，知道吗？人就是软弱的人，要能够行善不犯罪，没有，人就是软弱，人就是罪人。好，二十三节开始，当他想到思想这一切的时候，觉得在人生的历程当中，你真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何等的艰难，对不对？因为我刚才讲的智慧很容易变，智慧很容易失去，是不是？好，所以二十三节讲，我如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那么呢，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所以他在这里讲到，他怎么样能够有智慧，而能够避免那些使自己的智慧失去或者败坏或者在当中亏损呢？所以他要一种智慧，他寻求一种智慧，然后呢能够使自己在当中，在当中不会前面讲的落入那些偏差里面。所以他就说，我曾经用我的智慧去试验这一切事，然后想要去找智慧，就是他很努力的想要用智慧，然后解析完去找到万事的智慧，万事的理，想要去找到，那么考察究竟这些，对不对？可是呢他越考察就发现呢，这样的智慧这样的理离他怎样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的意思就是那个标准越来越什么达不到，越来越达不到。所以他说，我曾用智慧来找智慧，但是呢越找结发现智慧越远。那么万事之理我去考察去在当中去找，那么找到最后那就发现怎样，太深了，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没有办法测透。然后呢然后又在当中没有找着这些，但他找着了一些什么，他找着了一些什么，找着了一些是愚昧跟狂妄，愚昧跟狂妄，一个邪恶是愚昧，愚昧是狂妄，他找的蛮有意思的他去找一切的智慧，但是他却一切的理，但他找着什么，在这些人认为的智慧跟认为的理的当中呢，所以却找着的，找着的是邪恶，找着的是愚昧，找着的是狂妄。那么呢他就后面 去在当中一起去想意思就我没有找着没有找着，为什么？换一个角度讲，就是因为邪恶太大，因为邪恶太大因为这个邪恶使人成为那一个愚昧，使智慧的变成愚昧这邪恶不仅使人愚昧，也使人狂妄。好，那你说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一个自认为有智慧的人，自认为有智慧，却被他自认为的智慧绑住了， 所以本来良善就会变成什么？邪恶，就会变成狂妄，变成愚昧。所以他就讲，那么呢，他就后面就讲几个例子。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那么呢，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他讲一种情境，有一种妇人，他的心是网罗，心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手就是他的作为，像锁链。就是有一种妇人，他的思想像一个网罗，把人怎样网住；他的作为像锁链，把人怎样捆绑起来。捆绑起来，那么呢，有罪的人一定会被他绑住。那么呢，蒙神喜悦的人才能躲避他，才能躲避他。这个对所罗门来讲的话，他应该经历丰富，因为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每一个外邦女子娶进来的公主，都有很多人教他们怎么样利用权谋，知道吧？因为一个公主嫁给所罗门，不会只有一个人来，一定会有服侍他的人一起来，对不对？然后帮他怎么样在这个以色列国里面，来成为这个外交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家的益处，对不对？所以我才说所罗门王有很多，他说这样子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因为他的心他的作为总是要去网罗人捆绑人。那么有罪的人，其实就是讲到一个人在当中不能够持守正道，你就会落入他的什么网罗，落入网罗。所以所罗门就是落入网罗的人，你看他那么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他这里不是讲有智慧的人就能躲避哦，不是哦，谁能躲避？神喜悦的人，上帝喜悦的人，上帝保守的人，上帝赐福的人才躲得过，才躲得过，对不对？人以为说我很有智慧，我不会被骗，对不对？那所罗门最有智慧了。最有智慧了，结果呢，国家垮掉了。所以他这里就是去讲，就是想他用智慧想要来控制，来在当中掌控一切，最终呢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用新约的话容易懂，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在那时候他就讲他就讲到这些他自己痛苦的经验。27节28节，姐妹读会很不开心，就觉得一千男子还有一个正直人众女子连一个也没有。要记得这是讲话的这个是说话的语法，就是都没有，知道吧？就少之又少，甚至没有。就是如果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正直人的话，那么你要从人当中找，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从字的意思去解字的意思去解，那就会偏很多，偏很多。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正直人，所谓正直人呢，就是什么？就神喜悦的人，不被罪缠住的人是什么？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但是他说我还是想要找，但我实在没找到。如果你找到最后，我真的有找到的是什么？29节，我真找到一个人的心，神造人是正直，人却有很多的 巧计，巧计就是诡诈，诡诈。好，所以二十九节就解释前面了，解释前面，人当然知道，哦，要有智慧，对不对？要分辨，要持守，不要让自己的智慧失去，不要让自己的智慧被啊，被败坏，对不对？好，然后做事情一定要知道啊，不要过，也不要不急。但是最终有没有做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心都是诡诈，知道吧？诡诈比较不好听，巧计比较好听，哦，所以圣经讲什么？人心比万物怎样？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这圣经讲，神造人是正直，但人最终呢？啊，人却在当中找出许多啊弯的路，啊，弯的路，人会找很多弯的路，啊，用人的话讲，就是上有政策呢，哎，啊，这就是巧计嘛，这就是诡诈嘛，人总有路走嘛，总是要找出他能走的路。
他知道他做这些娶的这些外邦的女子，要被这些外邦女传
颂，
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被神喜，
这
是他的反省，
啊，对，反省了，啊，他到最后，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啊，所以他敢做这些事啊，哦，他认为自己很有智慧，所以敢跟外邦啊结亲，对不对？敢这样敢那样，结果自己能够啊，好像我可以啊，哦，有一些人也是这样啊，你跟他说这样做很危险，他说没有问题，对不对啊？你不要这样去投资很危险，他说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怎样，有经验，有聪明，能够怎样怎样，对不对？那事实呢？事实就你表面你看到的正如你想的吗？圣经讲的人会行出许多巧计，知道吧？你现在是这样没错，但是呢没一阵子人就会想出诡诈的话事情来了。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当时是这样没有错，当时是那样，但为什么很快就变掉了？因为在一起的人都有很多诡诈。对，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敬畏神的人才能出得来啊，因为他自己被绑在当中了，陷在当中了，哦，所以圣经里面在讲什么？人啊，人其实是被罪缠住，哦，所罗门那时候不讲罪这个字，对不对？哦，新约讲罪这个字，但你从这里就看人被什么绑住了？被内心的诡诈绑住。能不能脱离？不能脱离。你要找到没有诡诈的人，没有，没有，人就是这样啊，你总会想出办法来，对不对？那本来是好的，可是呢，人啊，被这样缠住的时候，你就落入了那个网罗里面，网罗里面，好，所以。到第七章我们看见所罗门王在讨论，就在讨论，讨论人想要说我很有智慧吗？然后他就讲了，所有的智慧在人的本性里面持守不住，简单讲是这样，所有的智慧无论上帝给人多大的智慧，在人的本性里面都会变质，知道吗？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讲到说，上帝就给我们很多智慧啊，就我们就可以怎样可以怎样，对不对？可你那个本质是错坏的，心是坏的，知道吧？所以这边你读完了你就知道，你都可以教，你要守住智慧，你要在当中用心思想，对不对？你要知道事情的结局， 哦、然后呢你也不可以强求啊，你也可以拿捏的刚好，对不对？你都可以讲，我们都可以讲，知道吧、哦、但唯一我们对付不了的是什么？人内心里面的诡诈，内心里面的那个老我，用新约的话讲，我们对付不了。所以我们可以教很多知识，我们可以教，教到最后仍然改变不了人的心，知道吧？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啊，我常跟你们交通一个、哦、管教是好啊，但是永远要记得，管教改变不了人的心，管教是好但改变不了人的心、哦、啊，管教只能对人的心做一些约束，但它改变不了、哦、改变不了、哦、当诱惑太大了，当软弱出来了，人的心的本相就怎样，就跑出来。好，所以那什么样的人，第七章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敬畏神蒙神喜悦的人，你看到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花他的智慧，用心去努力，用心去思索，用心去探索，对不对？他发现怎样，没路可走，但是有人却可以在当中，哎啊，可以享受知足喜乐，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敬畏神，因为神喜悦他，所以他不被这些绑住。好，
我问请问一下，刚刚讲到说我们要温循像鸽子跳向神，那这个东西会是有关联还是其实
他是？你说怎样温循像鸽子跟
灵巧向神？
对，智慧啊，灵巧像蛇，温驯像鸽子哈、哦。其实这个牵涉到几个啊、哦，这个叫一个是，这是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要做智慧之子，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判断，在这个情境之下，我们应当怎样面对？好、哦，我们要怎样面对？好、哦，所以这个是智慧。但是智慧，所罗门王在这里讲，如果你有智慧去面对，你是不是就可以脱离那个捆绑、那个捆锁、那个难处？好、哦，他说不一定。好、哦，你要敬畏神，你要蒙神喜悦，你才出得来。
一个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个。刚刚突然想到，那个驯良是一种心态，灵巧是一种动作，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蛇是很邪恶、很坏嘛。然后那灵巧是什么意思？然后越看越看，我想说，哦，灵巧像蛇，那个灵巧是看蛇在那个动，特别在沙漠的那个，就是那个非迅动作迅速。然后驯良，鸽子本性就是一种驯良，然后蛇的本性应该不是，它应该是动作，那个它跟是它的动，一个是动，感觉上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心态，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就说看它跟智慧中间的连接是什么？
好，你把鸽子跟蛇拿掉就好一点，好，就是主耶稣讲说，我们许多有些时候要灵巧。有些时候要驯良。
哦，他只是一个。
你说是表面驯服，但是心里要灵巧。
那也不是哈，他就是讲，有些时候我们要驯良，有些时候要灵巧。
哦，是用一个象征性的。
象征性的词，对。什么时候要灵巧，对不对？比如说，你老板在那里发大怒的时候，你要怎样？
要灵巧。
对不对？啊、哦！如果你妻子在发怒的时候，你要怎样？
顺服，
懂吧？好、哦，你要慢慢去想，好、哦，不同的对象，对不对？啊，你小孩生气的时候，你要怎样？狮子，啊、哦！所以这里这个是讲有一种智慧，知道吧？啊、哦，就主耶稣希望我们有行事为人要有智慧，啊、哦。那这种智慧才我才会讲这里啊，不要过分，知道吗？ 不要过分，但是不要忘了啊，不管我们怎么样拿捏，不管我们怎样，要记得哦，人的智慧很容易被破坏，知道吗？人很容易从有智慧变成怎样？没有智慧。前面我们讲的，你有权势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没有智慧，知道吗？一个有智慧的人，让他坐在有权势的位置上，他很可能就没有智慧，因为权势会让他用权势而忽略智慧，会让他用智慧去用权势。所以这就是所以所罗门要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敬畏神，因为敬畏神的人蒙神喜悦，敬畏神的人蒙神喜悦，蒙神喜悦的人使我们在人的软弱当中被保守。我再讲一次，蒙神喜悦是什么？因为你在软弱的时候，上帝保守你，上帝保守你。所以有些圣经我们读的会很奇特，亚伯拉罕明明为了怕被杀，跟他妻子讲说，人家问你你是谁就怎样，说是我妹妹，对不对？结果妻子被抓走了，那上帝保守他，知道吧？你说他怎么可以做坏事？因为他太害怕了，但是神喜悦他，神就怎样保守他。那你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做？
他偏心，
上帝偏心。
太托梦给他，所以那是别人的妻子，你不可以这样子，不能这样子。
其实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都软弱，懂吗？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蒙他喜悦，他保守我们。你说我们哪有多大本事？许多时候都是上帝保守我们，对不对？你说我们骑车开车，上帝不保守我们，你怎么知道别人会怎么样骑，别人会怎么样开，对不对？大家都有开车的经验嘛，是不是？会不会闪神？你突然开车开到一半，想一件什么事，很危险哦，因为突然之间就怎样，就忘记了，忘记你在什么开车。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吧，对不对？那你开高速公路难道都不会想睡吗？有些时候你才会发现，哎呦，刚才好像顿了一下，对不对？顿了一下为什么没事？顿了一下也可以有很大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都是在上帝的保守里面，知道吧？我们对智慧的定义来讲没有不一样，只是在人所认定的智慧上是有所不同。因为人认定的智慧就是看这一个人在判断事情的广度深度，然后对这个时事的判定准不准确，对将来的预测合不合宜，对不对？那我们是这样看人的，就说他这样很有智慧。或者是当我们碰到一些困境出不来，对不对？然后他会帮我们分析，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抉择，我们说他很有智慧。那这些我们都不否认，都不否认。因为圣经啊，你为得到那个目的，那他知道哪一条路是合宜可以走或者是合适可以走的路，我们都不否定这样的智慧。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敬畏神，我们敬畏神是我们把考虑事情的那样的一个深眼跟高度，我们做一个改变。就是世人在考虑他事情的时候，他用的持守的准则标准跟目的，跟我们敬畏神，我们的持守，我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圣经有讲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走一条智慧的路，是从敬畏神开始。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思考，然后开始思考，然后将来要做选择，因为我从敬畏神开始走。那这样子，这样，所以这种，这是一种智慧。好，那最有最容易懂的例子就是约瑟。约瑟他的老板娘要勾引他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那他如果用人的聪明去想是什么？好，我现在是奴隶，对不对？好，那现在有这个机会，我要怎么面对？是不是？好，人都会去想嘛，想很多很多的。但是约瑟怎么想？约瑟说：“我不可以得罪神。”他从这里开始，那从这里开始想，他就做了一个决定。那如果人不从这个角度开始想，就会给人很多诱惑、试探。思考的起点，思考的起点，对我们属神的人，常常也是思考的起点。好，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思考的起点，如果我们是从敬畏神开始做思考，那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好，所以啊，所罗门在这边，你如果我们要把跟他跟这个新约的话做一些连结，我们就可以知道蛮有意思的，好，因为他其实啊，我们人常常说啊，我们人是罪人，是因为我们会犯罪，啊，那所罗门就这里就告诉我们啊，其实他用很多的面向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有智慧。但我们的智慧容易败坏，我们有智慧，但我们常常耐心不足，我们有智慧，我们自以为拿捏的好吗？对不对？我们有智慧，但我们真的能够不犯罪吗？我们有智慧，但我们却可以从在当中想出许多巧计，其实翻诡诈比较容易懂，诡诈来，对不对？
他说那个人的智慧跟我们神的智慧，我刚刚想到就是说，人在做判断的时候，因为新约讲说神将一个那个智慧的人放在我们心中，其实我们不信主，我们也会有一个那个良心的判断嘛。那个良心的判断其实就是说，那也是那个敬畏神的一个方式，只是说他可能还不是基督徒，然后他可能做什么决策的时候，他不是想到是神说什么时候，可是他有一个良心的判断，让他做了一个决定，那个是不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所以其实他他只要他不是做了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不好的会损人利己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他那个思考其实也是在是不是无形之中那个神的保守在那个思考的期待。是不是这个？
对，当人的心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对不对？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所以是照明我们的里面的。这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分享过，对不对？一个人是有灵是什么？耶和华把他的灯放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你有人说啊，我不相信有神，可是上帝说我已经把我的灵放在你的里面光照你了，光照你。所以我们人就会想说，为什么人会去找心啊？不是我们的心多好，知道吗？因为心有一个亮光，是神的灵在里，鉴察人的心，神的灵在那里鉴察人的心，就把人的心照亮起来。但是人是不是都听？不是，因为人会怎样？人会想办法去遮盖这个光，盖住这个光。好，那我们就来读第八章。好，那我们开始读。
谁是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光，使他的眼发光，并使他脸上的傲气改变。我劝告你遵从王的命令，神启示彼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人往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很有能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他命令的必不惊，必不 过窜，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
各项事业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七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八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九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是这人管辖那人并受害。十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政执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
十因为他定罪人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上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有了，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日在人在日光之下，又常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
第十六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被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所罗门怎么继续的在当中告诉我们他说即使第八章这里要提的，要记得他仍然要让我们的思路引导到一个位置，就是敬畏神就是敬畏神人总是要敬畏神守本分，享受神从神所得的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他说什么样的人是有智慧，什么样的人可以把事情做一个非常好的分辨跟解析那么呢智慧确实能够改变人那使人看起来好像能够在当中像脸上发光一样然后也让人原来的暴戾之气呢被改变他这里就讲到智慧确实是有智慧的用处有智慧的用处如果你真有智慧，你真的能够去分辨跟解析事理，你如果真有智慧，那你就会改变你原来被自己的这些愤怒怒气所捆绑这可以的如果你也真有智慧然后呢他也是接下来是告诉我们说那么呢你也要看到智慧还有一样在当中也需要的就是权势权力权能权势就是你要有一个 power 对不对authority 你要有一个权力有一个权柄他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着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不要固执行恶行恶的意思呢就跟前面讲的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知道吗我前面不是讲不要行恶过分吗就是这里行恶就是你固执己见知道吗因为王呢凡事要随自己的心意行就是以前的王是有很大的权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很有你觉得你的意见是对的 你觉得你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所以呢你不理王，你不理王，你就啊很有，现代人讲很有个性，对不对？你就很急躁的离开王的面，然后你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事实上王会容许你这样吗？王会容许你挑战他的权柄吗？对不对？王会容许你这样子的人在他面前啊这样善意的走吗？所以第四节，王的话本有权力，对不对？你的意见跟他的话，那人要听谁的？那么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呢？所以你要遵守王的命令，你就不会经历祸患。那么呢智慧人的心你可以辨明时候，也能够跟定理原文做审判，就是你会辨明，你会解析，你会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什么样的事情是错的。那么但是各样事物都有它的时候跟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所以他这里讲到人在世上，你虽然有智慧，但是你要知道在世上也有权柄，那你的智慧碰到权柄不一定管用，对不对？你虽然是对的，可是呢你在你的上司面前能够说得动他吗？你虽然是对的，可是你在王的面前你会拗得过王吗？所以他在这里讲你要思想当你面对一个有权柄有权势的王的时候，你能够固执吗？你能够坚持自己的心意就照自己的心意走吗？还是你要听他的话呢？还是你要能够遵循他的命令而不遭到祸患呢？你的心怎么样去辨明，怎么样去做抉择，是不是？因为各样事物的成就都有它的时候跟定理，但是呢将来的事情谁能知道呢？这里讲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苦难苦难，人有一种苦难重压在身上，为什么？因为将来，因为你不知道将来的事。你今天为什么会觉得王错你对？因为你往后想，对不对？你往后想，你觉得王你这样做下去不行啊，你要照我的方式才对啊。你跟你老板讲这样做下去不行，你要照我的事才对，对不对？那如果王不听你，你要听他，那你的心就怎样？很苦，是不是？但是人都会这样很苦，但是人知道将来的事吗？人可以知道将来的事吗？所以他这里讲了一些话，我们读起来有点特别。前面在讲我们要在权力权势的面前我们应当服下来，对不对？可是呢又说我们应当要辨明人的智慧人的心能够辨明，能够时候跟做一个判定。但是呢人就这样没事吗？不，人的重担仍然，苦难仍然在那里，因为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会发生什么事。然后第八节就讲，不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我们也没有权力掌管生命，掌管时期。人的征战，你不单单面对跟王意见不一样，或跟这世界的权势征战，或跟这什么什么多一些抗衡，但要紧的是仍然还有一个征战，就是最后人都要面对什么？死亡，人都要面对死亡。那么呢这一场面对死亡的战争没有人可以得免。那么呢 不管你怎样，你总要面对死亡。一个人再邪恶，也不能救那些好行邪恶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怎么样在当中有本事、有能力，想出各式各样的这些方式方法，仍然救不了自己，在面对什么死亡。第九节他说，我用心去考察过了，虽然有权势，有权势的人也要面对生命的终点，他也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命。然后他又仔细去考察，有前世会怎样？前世也不是一直在那里，日光之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有时那人受害，就是很可能现在你管他，将来怎样他管你，对不对？然后他继续讲，面对死亡这个战争，前世智慧、前世跟死亡，他说什么？他说恶人死了啊，行正直人的也死了，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正直行正直事的人，那么呢，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于是然后恶人被埋葬，归入坟墓，就是一个恶人，一个啊行正直事的人，那么无论他们在世上所占的位置是如何，最终都归于什么？死亡。没有人胜过他，对不对？都是虚空。因为断定还有一个，他讲蛮有意思的啊。那么这世界是什么？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你知道吗？人的心是这样哦。断定罪名，但是你不立刻怎样施行审判，施行刑罚的话，人的心就怎样？人的心就 不觉得怎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啊，这些都是他看得到的，他看到的，这是要记得。所罗门离我们现在啊，已经快要3000年了，知道吗？跟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嘛，哈。所以恶人虽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因为他不敬畏神。所罗门讲这些话呢，他要我们去思想一些什么样的事，就是要记得人真的有限，虽然我们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智慧解析拿捏得好等等等等，但他说他仍然要面对人的权势，知道吗？你虽然很有智慧，你还是要面对人的权势，面对权的权势，然后你面对这些，那人就可以在当中啊，就可以脱离吗？也不会，因为人苦难一直压在人的身上，然后死亡也一直在那里等着人，然后呢，那人到底是不是要行善就好，行恶都但准是不行的，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行善就可以有好报？他说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因为恶人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行善，想在这世上有好报，大概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不尽然。如果一个人行恶，你就觉得他在世上一定有恶报，也不要这样想，不尽然，不尽然。但是呢，你总要相信一件事，这里讲然而我准知道，意思就是说，不过我总相信一件事，知道吗？我相信什么？敬畏神的才可以得到终久的福乐。
他这边讲的是永生吗？他那个时候 旧约好像
没有，没有，它只有永远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超越性，因为你在人的一生当中完全看不出来，善一定有善报，恶一定有恶报，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好人终究一定会有福的，那就表示什么？就不会只有这一生。
对，就是说可能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就业，但是他已经预，好像有点像是预言，就是
他有那个永远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不会只有这一生。好，那将来会如何，他不说，因为他所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所罗门在写的时候也蛮仔细的、哦、对不对？你看这世上、哦、恶人也死了，正直人的也死了，对不对？那恶人一定都马上受审判？没有啊。马上受刑罚？没有啊，对不对？好人一定得好报吗？不尽然啊。恶人一定有恶报吗？这一生也看不到啊。那怎么办？但他说我准知道、哦、一定会好人会有福的。那表示什么？表示那叫永远的意识，知道吗？永远，我们里面有个永远的意念，那个永远的意念让我们去面对这个。为什么恶人没有现在没有看到他遭报？为什么行善的人现在没有看到他享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永远的意识从我们里面挪开来。也不一定没有祸害哦，没有，他下面就要写的哦，十四节啊、哦，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遭恶人所行的、哦，就是好人没有好报，还有坏报哦。哎，马上写了、啊，哎，他马上告诉你有啊，好人不仅没有好报，而且是什么？哎。然后恶人所遭遇的反遭义人所行的，所以他说哇真是虚空，知道吗？所以所罗门王怎么看这世界上的事？他的虚空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虚空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他的意思是如果好人，你看到好人最后没有好报，反而遭恶报，那这一定虚空，一定是要怎样不见，因为这不可能存到什么永远，这个不会成为永远的实在，知道吗？所以这叫虚空。所以同样的啊，恶人所遭遇的，哎，一直行恶反而得到不好的很好的结果，那他说这也是虚空，因为这也是短暂就会过去的。所以十五节又回到他前面讲过的话，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好，前面第六章讲过同样的话，记不记得？是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智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所以所罗门又回到他前面讲过的观点，绕了这一圈讲智慧，讲到最后又回到六章十八节，对不对？好，五章十八节绕一圈，又回到五章十八节，为就是告诉我们，好啊，五章十八节讲说，人这一生就是要敬畏神，那么享受上帝给你的，在当中劳碌，在当中享受，在当中满足，在当中喜乐。然后如果人说不，我应该有智慧一点， 那他把智慧走一千还是走到这里，对不对啊？人应该怎样怎样，人应该怎样怎样，其实所罗门王把那些都拿开，有没有？所罗门王讲的是什么？他说真正要紧的，真正要紧的，不要把我们想象的理当成理，知道吗？如果你希望善有善报，你在这世上不一定，你希望恶会有恶报也不一定，虽然终究是这样，对不对？记得哦，虽然终究是这样哦，他没有否定最终的上帝的审判跟结局哦，就是你行善的人最后总会得福的，对不对？虽然今生没有，所以他在那你今生要怎样，他就讲了，你如果要问智慧，智慧那么容易失去，智慧那么容易持守不住，智慧那么容易在当中被人的许多诡诈给偏离，那人在这世上又要面对很多权势，人在这世上又要面对很多恶人，对不对？那人在这一切当中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要紧的不是说我相信将来上帝要怎样，上帝要 不是这样子想而已，知道吧？我不是说那个错哦，他希望我们怎样，要我们在世上，在日光之下，就世上的日子就怎样吃喝快乐，知道吗？吃喝快乐记得哦，吃喝快乐不是叫你去吃大鱼大肉记得哦，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记得吃喝快乐不是说哦，因为你去吃大宴席大享受很吃喝很快乐，他讲的不是这个，是他提的是上帝给你的，你就怎样欢欢喜喜的是领受跟享用，知道吗？领受跟享用上帝给你的你要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知道吗？你要记得所罗门王一直强调劳碌这个字，前面也一直强调劳碌，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不劳碌你就不能够享受，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关联性，今天你劳碌得来的你就可以享受，这是新的问题，知道吗？内心的问题，今天你去劳碌赚的钱买东西吃，你会觉得吃得香甜，因为那是你劳碌来的，你有那个劳碌才有那享受的更深的感受，所以如果我们在享受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使得我们这个享受可以满足的，比如说今天你在外面很累回家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妈妈帮你煮了一个你最爱吃的，你就会觉得很享受，为什么？因为这当中有他的爱，是吧？那你会感受那个爱，所以这个东西会怎样？你会有享受，对不对？对，所以为什么你要去劳碌才会享受？如果没有劳碌呢，你也在吃，知道吗？但是呢，你很难达到那个满足感，满足感。所以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嘛，我第一次拿自己赚的钱买了一瓶汽水喝，那一瓶汽水是我喝过最好喝的。但是一定要劳碌，那有多劳碌你知道吗？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做到晚上六点，在工厂里面，中午有休息一个小时多一点，以前嘛，我讲的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你在那边站，然后觉得全身真的很累，才 这个国小毕业而已，好，去体会一下做工是什么一回事。那做完了，然后就拿到钱，刚好买一瓶中型的那个汽水，然后就坐在那里喝。这是我赚来的啊。你可以，这叫想满足，知道吧？所以我讲过嘛，那个一九什么，不是有一部电影吗？1994是不是？不是有一个银行家啊？啊，刺激1995，对不对？有一个银行家不是被关到监牢吗？然后他不是跟着一群犯人去修那个人家的屋顶吗？对不对？然后他因为帮了一个里面的一个狱卒啊，办了那个遗产的事，所以狱卒就最后过了以后，就给他每个人一瓶啤酒嘛，然后他坐在那里喝嘛，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享受的感觉？所以人要劳碌得来的，你才会真实的心里面去感受，这是什么？啊，这是一种满足，知道吧？好，所以我说你感受到爱，你就是一种满足。感受到爱，你是一种满足。啊，所以我们再回到圣经来。所以一个人，你如果觉得你为什么可以吃喝快乐，因为你感受到这是上帝给你的，知道吗？你要感受到这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你在当中你就欢欢喜喜的吃喝，你不需要去跟人家比，不需要跟人家比啊，比如说啊，那别人吃什么，他吃什么，他吃，你不要，就上帝给你的。
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父亲是公务人员，但是呢，他就是他有一些好朋友，因为其实也是我们亲戚。那我父亲退休之后的话，他们经常跟那个几个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那几个亲戚朋友都开奔驰。我爸爸开玉龙，我就想说，你这样出去会快乐吗？可是我看我爸爸真的很快乐，我那时候心里不是很了解，但是现在想当然比较好。
人是这样子哦，有些人会，如果你接受，你相信，你存敬畏神的心，你才能够享受。好，比如说我们讲实际的，对不对？你为什么会爱你的配偶？你如果认为他啊，因为长得漂亮，啊，因为身材很好，啊，因为这样，因为那样，你可以列很多理由，知道吗？很可能也都是实在的，但其中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有的是什么？就是我相信，这就是上帝给我的。上帝为我预备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认定，而且也是实在的。我再讲一个孩子好了，我们有孩子，我们有些时候父母会觉得说啊，我的孩子啊很聪明，我就很高兴，考试考得很好，我就很高兴，对不对？那孩子考不好啊，我就很不高兴，对不对？甚至有些时候会觉得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怎么这么辛苦？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用比较的去看这个孩子。那圣经要我们用什么角度看？所罗门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一种角度看，这就是上帝所给我的孩子，上帝赏赐给我的。我为什么长这样？上帝赏赐给我。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疾病？上帝赏赐的，懂吧？优点也是他给的，缺点也是他给的。至于优点缺点，是人比较来的，不在上帝的眼中认为是优点跟缺点。了解我的意思吧？不在上帝的眼中看，你想上帝看一个人 对不对？他讲得很清楚啊，人是看外貌，神看什么？内心呢、啊？对不对？那长得漂亮的人心就比较漂亮，是这样吗？长得不太好看的，他的心也就不好看吗？上帝不是这样看的，人才这样看。
我不是，你刚真的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我经常碰到的问题啊，就他来问的，你为什么爱我？其实我经常想讲不出来，讲这不对，讲这不对，
都不对啊，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啊，就上帝给的、啊。
你要去问神，重新接受啊，你不能不甘心、不甘心、不愿的接受。
所以有些人说孩子为什么这样，那你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相信上帝给的就是这样，那因为所罗门从头到这里都一直要我们怎样，你如果相信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份，知道吗？你的份，你就守住本份，然后怎样享受它。但是我们为什么享受不了，还是一个人就喜欢跟人争竞，跟人比，跟人尊敬，跟人比，那我们就觉得啊，我的孩子不如人啊，我就觉得什么不如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的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知道吗？你能够在当中享受上帝给你的，没有比这个更让人快乐的，知道吗？你可以享受才是重点，记得哦，可以享受哦，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哦，前面第七章不是讲了吗？给你自财丰富尊荣啊，你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吗？对不对？那最后你不能享受，那然后呢？那不是很苦吗？所以上帝给我们多少，给我们什么，那我们为什么可以享受？因为又回到前面讲，因为敬畏什么？因为我尊重上帝的权柄，我尊重上帝的全能，我尊重上帝的旨意，我尊重上帝的安排。所以在这里讲，神赐人一生的年日，在劳碌中常常享受所得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享受所得的，知道吗？享受上帝所给你的，要去享受它、哦、不要以为说我会有智慧，不要以为说我知道很多理，不要以为说有多少知识，也都不是在这些、哦、重点还是回到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得过上帝的人，敬畏他，然后去享受。所以他后面继续再提，要到第进入第九章之前，他又要开始想的、哦、那么啊，他在这里提到的、哦、提到的是人为什么一定要敬畏神。从第九章开始呢，他要谈一个，就是人呢要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知道吗、哦、第八章十六节以后，他要开始啊，在思想。因为第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所以他前面讲的一些事情，有一个是我准知道敬畏神的，敬畏神的终必得福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神手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讲永生、哦、永生是什么？其实就是在神手中、啊、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哦、神把他永远的福分要给我们，这是在神手中。所以第十六节开始，他要开始讲、啊、讲人不要想要用人所做的、啊、去改变前面讲的、啊、不要想人所做的能改变什么，知道吗？因为已做已过的事，何必再有，知道吗？好，所以第十六节讲，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人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 所以你看到人啊，想要做这个做那个，想啊想啊想啊，对不对？啊，想到最后呢，他说我看明了，神一切的作为人怎样查不出，查不出入缸之下，任凭你会多少力气去查，你有多大智慧，你还是查不出，你查不出来，除非神告诉我们。人都想要去找，然后想要把它归纳出一个理，那人想要用这个理来掌握人人生，知道吧？然后他说没有，你不用那么辛苦，你只要敬畏神，然后相信神啊，然后守住你的本分，在当中用心生活，对不对？享受上帝所给你的，然后知足。好，所以所罗门蛮有意思的，他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知足，我们的心就会觉得怎么知足，人家那么好，对不对？啊，你要知足一想，哎呀，人家开凳子。
看到这里，觉得其实所罗门王他也没有比较快乐。
嗯，所罗门王哦，
对啊，
他就讲啦，他都试过了。他想要满足自己，想要怎样怎样，最后是不会快乐的，所以他知道啊，他也不用比别人睡得安稳了。
我想问一下，
好，
就刚我提到就是青少年的部分，就是还有父母的部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说刚我说到青少年，到青少年时期，他们会是以一个比较黑白变的时段来评断，就是自己的父母。那因为我们知道，我自己本身就是很软弱的。也不是很多事情都有办法做，那在这事情上我们可以先做什么事情来帮助？因为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可能会很难跟他们沟通，尤其是他们
又用
那样的想法来评断自己的父母的时候，那在我们应该在事情或
做
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就是减少这个摩擦或者是沟通上
的。好啊，面对人青少年这样的时候，其实是啊，本因是因为他们到了啊青少年的阶段，开始面对一个艰难，好，一个内心的挑战开始，就是当他在还不太那么介意男女关系的时候，好，所以啊男同学女同学都可以哈哈哈哈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到青少年开始会怎样？好，他会开始喜欢。让他也喜欢，然后他也会看到他喜欢的人跟别人怎么互动，对不对？然后他就会转过来看跟自己怎么互动，所以他就有很多什么，很多内在的压力。所以要记得青少年开始有这些，然后以前都不会让他在意的事，在青少年的时候会开始在意，会开始在意，而且变成非常在意。所以我们父母在这些啊，他往往在意的时候，他的焦点会转移到事情的对与什么错等等，啊，老师不应该这样，同学不应该这样，啊，常常是这样子指责的，啊，所以我们父母啊，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要让啊，要跟孩子啊，常常让孩子知道，我们是一个肯认错的人。我们是一个肯认错的人，这个很重要啊！记得哦，不是我们不会做错哦，千万不要让孩子觉得我们认为我不会错，那他就会挑战你，他就会一直挑战你，然后他就会看到觉得，他会觉得说很多事情你没有做对，但不是，是让孩子不断的知道，让他知道说我是一个会做错事的人，甚至我会跟孩子说我会做错事，我也会生气，我也会不应该生气而生气，哦，等等，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哦，然后所以第一个，然后告诉他我会认错，我会认错，所以这是要紧的，让孩子知道我们是一个肯认错的人，哦，在神面前认错。第二个，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让他知道啊，我们错的还会再错，啊，我们错的还是会再错，对不对？可是呢，我们 跟神的关系仍然在那里，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仍然在那里，所以让他知道这个就行。所以他会知道我们会做错，但是他马上会有个意念出来，我们是会认错，对不对？如果他说我们不应该错，但他也知道说我们错了还是会错，但我们仍然有盼望。所以让我们跟孩子之间呢，不要让他觉得让他觉得说我们变成一个不肯认错的人。其实这个是我们做调查的时候最容易，孩子最容易的反应是这样。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问卷问青少年，对不对？你认为你的父亲是怎样？第一名大概是不肯认错，第一名不肯认错，然后第二个喜欢说教，对不对？反正这些常态都在那里嘛。每个孩子你给他问卷勾你父亲是怎样，大概就这些嘛，人的毛病大概就这些嘛，对不对？但那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所以我刚才你提这个就是记得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也会错，但我们错了我们会改，改了我们还会换，然后我们会怎么样面对自己，这样子孩子让他开始知道自己有希望有盼望，可以回到对的路上来，虽然有软弱可以回来，虽然有软弱可以再被接纳。
可是孩子成长过程的话，那父母亲是他的榜样，那他想要认为说这个父亲也是天好像犯错，那这样子的话他如何学习？
当然不会一天到晚犯错了，我们不是那样的人。就是我们我们会在当中尽我们的力，但我们还是会犯错，我们还是会有误解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怎样。
在我们传统真的是很难，说是一个父亲要跟一个孩子去表达说他犯错，这个是很难。
对呀，所以如果我们去看所有的在关系的护眼都是认错，你有没有看到所有伤害关系的护眼通常都是认错？其实也不用去讲，也不是讲原因，也不是讲，就讲承认自己错就好。至于怎么错不用解释啊。啊，这样子的错，人家听起来就没有力度了，因为别人就知道你是习惯性的口头语呀。好，那我们先我们今天我们再读第九章一到十节好了。
因为在你所必去的因缘，没有工作，没有谋算，也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啊，所罗门王要讲的，我们要敬畏神啊，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手中，要去思想在神手中啊。那么在神手中是什么意思呢？啊，在神手中是什么意思啊？那许多时候我们讲在神手中的时候，好像啊，我们是很被动的啊，好像我们是很被动的啊，这一切啊都是啊，神在做啊，这一切都是神在管啊，反正怎么样都是神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在神手中是这样啊，其实啊，所罗门讲在神手中，他倒不是讲这些，他不是讲这些啊啊，他不是用这种啊比较消极的方式去讲在神手中啊，他讲在神手中是讲到啊。在这一切有上帝的作为，这一切有上帝的作为啊，神的手中是讲到在上帝的作为当中，在上帝的作为当中，所以他就想要知道啊，神一切的作为啊，这讲到的是啊，在神手中。那么如果在神的手中，也就是神一切的作为，那么他就知道不论你是智慧人，是义人，是恶人，是愚昧人，你所有的作为都是在上帝的作为当中啊，人的一切作为也都在上帝的作为中间啊，人没有办法在当中超越什么，改变什么啊，那么也没有办法在当中啊能对上帝的法则做什么调整，也没有办法在当中违反上帝的全能，也没有办法在当中对上帝所做的赋予新的意义。我再讲一次，就是人的一切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人没有办法在当中怎样有新的法则，你只能怎样照神的法则，对不对？或应用神的法则，我们没有办法产生新的法则，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当中有改变上帝的全能，我们没有全能去改变他，我们也没有在当中啊有本事赋予他意义。记得在后面要讲的，我先跟大家讲，在神手中，他强调的是在上帝的手中呢啊，所以他就讲，我要把这一切事情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那么当他去考究啊，这一切世界上发生的事的时候，就知道无论你是义人是智慧人、哦、那无论所经历的是爱是恨，无论所经历的是我们能知道多少，但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上帝的作为呢，我们有经历，但我们不能够啊，不能够在当中啊都知道、哦、那么临到众人的事会一样的啊，无论义人、恶人、好人、洁净不洁净、有献祭没有献祭等等，都会一样，啊，都会一样，就是人都会面对在上神所给予的，那么呢，啊，所遭遇的，那么呢，在日光之下都会一样，啊，这一样是什么？第三节，是。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入了死的那里。就是我们的心，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都被我们的心在当中翻转跟搅扰。我再讲提一次，就是我们世人活在世上，我们都在面对我们的心，我们都在面对我们的心，一直到我们死的时候，无论你是好人、坏人、恶人啊，义人、洁净的、不洁净的，对不对？啊，人最终你我们都在什么日光之下啊？那么我们都一样，人的心充满了恶，很有意思哈、啊。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那死了呢就没了。人的心活着的时候，人可以东想西想，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意念，对不对？ 但最终呢，最终就归入死那里。哦，如果你还活着，你还有指望。哦，那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更强。哎，啊，因为死的狮子已经动都不能动了，对不对？哦，那么呢，他说活着的必知道死，死的毫无所知，不得赏赐，不得纪念。哦，爱恨嫉妒都没了。你知道爱恨嫉妒都是人的心，知道吗？哦，你希望得的赏赐，你希望得的名，也是人的心在当中追求的。哦，所以他这里在提什么，在这边提到啊，临到众人的，哦，人的心啊，人的心啊，在当中，啊，在当中，他不希望我们啊，我们离开前面所讲的，前面所讲的是啊，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在神所赐的日子就劳碌享受所得，对不对？如果人的心偏离这些，人的心也常偏离这些。那人的心如果偏离这些，但人还是在上帝的手中。你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哦，你说这义人也好，洁净的也好，不洁净，你去做这个做那个，哦，他说到最后，你的心不要被那个恶所抓住，因为你到最后都得面对结束的时候。那结束把什么给结束了？哦，你原来心中所要的爱恨嫉妒，哦，你人生追求的那一切通通没有了，知道吧？所以他说你只管去吃吃，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哦，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又回到吃喝快乐，知道吗？其实他这一段话蛮有意思的，哦，蛮有意思的，哦，因为一讲到你就是哎呀，安安心心度日子，快快乐乐吃喝，对不对？好好的工作享受，就这样，人就会觉得怎样？不够用心，不够努力，或者世界上有很多难处，对不对？其实他还是要回到这个点上，回到点上啊，人是什么？人在今生还是要去知道一件事情。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第七节，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第八节，好，第九节，啊，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的年日，是你在日光之下所得的份。所以所罗门要告诉我们，啊，人要有一种思念，就是上我今天所得的一切。是上帝悦纳我给我的，但是我还是回到前面讲的，如果你用来跟别人比较，你就不认为上帝悦纳你。你用来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就说上帝怎么对他比较好，对不对？那所罗门往这里觉得什么？上帝给你生命就是比较好，比死的好，知道吗？你不要活着的时候比，或者你可以换个念头讲，就是反正活的时候是这样那样，到最后死都怎样一样。啊，人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比，死了就不比？就是活着的时候才能比，死都一样就不用比，对不对？所以他一直要讲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我读他的话就会想说，人的心就是这样，你如果信得过神，相信神，你就不要去跟人家比。好，那你就那你要确信上帝是悦纳你才给你这些。好，然后如果你觉得上帝悦纳你，那给你这个饭你就欢喜吃这个饭，给你这个酒就快乐喝这个酒。好，以前的啊，犹太人是吃饭跟喝酒是在一起。好，因为然后我做了什么？好，其实神已经悦纳了，知道吗？神已经悦纳了，然后第八节，神如果已经悦纳，那你要怎样？你就吃喝快乐。然后第八节，衣服时常洁白，头上不要缺少膏油，知道吗？衣服时常洁白， 头上不要撒膏油，就是你啊，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才会衣服洁白，头上有膏油？
对呀、
平常不会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他这里的就是常常讲的就是，你要把自己保持的是一个在过节的日子一样，开心的日子一样。然后呢，你一生的日子本来就是虚空，但你在这个虚空底下的年日当怎样？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知道吗？上帝就是要我们守本分，跟你的妻子快活度日，快活度日也是你的本分。所以对妻子好一点，善待她，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这是所得的份。然后他说你该做的事也要尽力去做，为什么？因为阴间死了就怎样，没事可做，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死了什么没有了，对不对？好，这段话蛮特别的，我们把它先放在心上，主要的先大家回去慢慢思想一下。其实所罗门要讲的就回到那个重点，我们能不能开开心心的把上帝给我们的认定他，然后在当中积极的过日子，积极的过日子就好，然后也劳碌也努力也工作，也让自己快活，也让身边的人快活，知道吧？然后好好享受上帝给你的，即使用这个来反省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可以帮我们。我们为什么不高兴？是因为我们会说因为别人惹我们不高兴，对不对？那别人惹我们不高兴或许也是实在，但我们能不能两个人都都是觉得可以跟你在一起很快活，知道吗？这是一个心态。如果每个人都本着在一起很快活，那在一起就是要来享受生活，你去想生活会怎样，生活再怎样，去想一想，他要我们往这个方向去思考。那不要忘了这一切还是放在心上，因为你相信神，你信得过神，所以你就接受上帝所给你的，然后你就在上帝所给你的在当中感受到满足。好，我们今天先提到这边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的眼睛总是朝外看，而看到的总是在当中做对比，看在的在当中，我们总是会让我们有一些的期待，或有一些的思念，但这往往也使我们的心常常不得安稳。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次在这个经文上的思想，让我们看见你总盼望我们的心归向你，总盼望我们的心在当中不被这些所搅扰，总是因为我们知道凡事在你手中，我们存敬畏的心，这敬畏的心要显露实在，我们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满足的，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喜乐的，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感谢的。求你就帮助我们在思想世上的事怎么样可以照你的旨意所定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对吧？这真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也是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求你保守赐福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